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惨了啊。那我还是很诚实的问题，因为诚实回答。第一次见我的请举手，
你要举手啊。
我在叫他我举手啊。谢谢。那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客套话了啊，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些慕道或者有些新的朋友，总是让你们不要觉得我好像有特别的一些什么。我就觉得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在组里面家人，那我们很开心能够在这里一起，在这里来思想一个题目，因为这不是组织崇拜啊。我过去来的时候多半是在崔迪家啦，或者在 Abby 的办公室了啊。那最近这两次来呢都在教会，那这个教会现在真的很不错啊，看到你们有很好的教会家，而且蛮忠心的。以前是在什么 Rottingen， 我们是好像也是另外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不是客套话啊，我是先跟各位讲，就是说我们时光会转变。像譬如说我刚刚坐着看那个采光，虽然它不是领会，它坐在最中间，你没有发现它是那个镁光灯的焦点。可是我认识采光的时候，它不但还独身呢、啊，对不对？伴侣还不知道在哪里啊？当然后来，
知道
吗？那时候知道吗？
知道了。
那还没有生米，还没煮成熟饭。我的意思就是还没有结婚了啊。那我在中间看看你们，其实有很多人也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啊，只是有的时候要我突然叫名字也叫不出来，就是因为来来去去时间这个很多变化。像比如上一次来的时候，你们也知道我这个刚刚从北美回来。那一次来你们这中间呢，又是下大雪，你记得吗？那天晚上我记得要进来还很不容易啊。出去更难，还要什么推车啦？怎么记得？你们记得吗？二月十几号的时候，
十二月
的时候，结果那一天最后从你们这离开的时候，带了很兴奋的回去，结果就在飞机上摔了一跤。这一跤啊，摔得还真是厉害，摔得我这个手就这个脚都骨折了，都裂掉了。那时候摔下去真的是很痛啊。那后来回到英国就去这个去照照片，然后发现真的是折了。以前是摔，就是这样扭到，可这一下子折了。那折的时候呢，我觉得欧洲的医疗还是很不让你放心。他看我折了以后，但他说要研究一下是怎么折的，叫我去照那个 MRI， 你知道有那种断层扫描，就是送进去拉出来那种不可以动的那种。我12月21号跌下去。他1月5号才让我去照这个片，这个都要排队的。1月5号照了以后，他说1月26号才来复诊。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到1月26号，谁都没动，也没做什么的。他就为了安慰我，就拿了一个那种橡，就是有点橡皮的那种布啊，就绑在我这儿，就是那种松紧的那种，叫我固定。我心里面七上八下，因为你知道骨折要打石膏的，可他就说不打，不但不打。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研究，把我当做那个研究对象来研究。好了，话说我这一跌，我21号跌，我26号就跑到美国去了。我这个人是不会就是到处跑的了，因为很早就决定去到美国。他们看我推轮椅进到那个聚会场，那是一个宣教大会，2600人，
美国还在教你，
每个弟兄姊妹看他说，牧师你们要告，你们要告机场，因为我在机场摔的，你们告机场说还、啊、要告吗？高啊，高了你才有钱啊。要钱干什么？因为在美国看医生都很贵的，都很贵的啊。那他以为这边也要花钱，所以他叫我告。到了英国，每个都说：“哎呀，牧师为你祷告，都没说要告。”所以我就在两难之间，主啊，要不要告？那至少你们这里还有一种叫做疼痛费，对不对？
对，
就是你这车祸啊，咚啊撞上去，有个疼痛费，这个。我就刚刚还在跟那个王静华姊妹，我说怎么办？他说告，要赶快告，不告就没了。那做律师的脑袋长得很快，有没有证据啊？有没有什么证人啊？他还问我说当时有没有拍照？我说我痛得不行了。然后我的老公也没有概念，他在前面走，我在他们啊哇一声，他说怎么一回事？看，哎呦，怎么老公坐在地上？我的太太不以为然，说这个人是不是鲨鱼了？怎么？结果我太太比我还不灵光啊！结果后来还好，就是当时就叫了那个救护车来，因为我在那个你们真的注意那个空桥啊，从那个候机室走到那个飞机上的那段路，它有的时候那个路高高低低嘛，又是黑的橡皮，你看不出来是湿的，就像一脚就下去了，这一下去就 从此过得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因为我哪里都不用去，在家里就是医生说你不能走啊，就不能走了。为什么现在讲？我不讲的话，每个人都说牧师你怎么了？我就我的拐杖到哪里去了？
在外面。
我拐杖在外面，你们记得帮我拿，因为那个还真的是有点用哈。不过我为什么讲这个原因，跟今天晚上我要讲的题目很有关系，就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真的怎么明白？而且特别是对这些困难痛苦，就是你今天上班高高兴兴，我老板告诉你说你明天不用来，或者下个礼拜不用来，下个月不用来，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今天开开心心过日子，可是没想到明天就有一些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啊，事与愿违。其实今天应该说一点吉祥话，因为昨天还过元宵节，你知道吗？中国是大年十五才算过完年呐、啊，所以算是昨天才正式过完年。我以为是今天元宵节，我说哇，不然有没有元宵吃啊？你们今天有没有煮元宵？
有，
有，感谢赞美主啊！因为我是很喜欢吃糯米的东西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讲短一点。不过话说回来啊，像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但会问为什么。我们也会从这些问题里面去找到底我该怎么样自处，怎么样面对啊？有些事情大概这些苦难，有些苦啊可以过得去，可是有些事情我们就很难很难坦然面对。像刚刚在来的路上说问我说，有一位姊妹好像被检查出得了癌症，对不对？
是。
我就在回忆是哪一位啊？今天有没有来？
没有，他去做那个放射治疗。
你知道像这种问题的时候会很 shock， 特别是一个很健康看起来没事的人突然被告知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在寻求说，主啊，到底你的心在哪？那这个心意本身的背后，我们还会问一个问题说，那我们怎么来面对，怎么面对这种艰难的环境？所以我就今天就用这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不是因为我这个受伤以后我来讲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明白神的心意啊，是基督徒常常会面对的，常常要不但是自己面对，有时候你还要帮助别人怎么来面对那个生活里面的顺利，大概都不会人问啊。比如说凯光跟他结婚的时候，不会说上帝为什么，你不会问了、啊，对不对？生孩子不会问，但是当有一些难处来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问，发问啊，发问。我们台湾有一个那个善国喜啊。算是主教吧，就是天主教的有一位退休的，他原来在台湾区的主教，他就被诊检查出这个得了是哪一个癌症，不晓得是末期癌症，而且那个时候医生告诉他大概就一年左右的寿命可以，可他现在已经活了好几年了。他有一句话让我很大的提醒，他说很多人都会问说为什么是我，可是那位善主教他说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回应第一句话是为什么不是我？就是德文叫 Warum nicht？ 我德文还会一点啊，对不对？我的发音还可不可以？德文还可以啊。为什么不是我？我这摔下去以后，大家会说主啊，为什么这样？也许有另外说，为什么不会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太调皮捣蛋，活蹦乱跳，所以叫你安静一下。所以我这一点下去，每个人说别的适得其所，你需要安静一下，你不可以到处跑。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啊，在一些事情的发生背后，我们这一些问题本身的意义就不大，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有这些面对的生离死别也好，悲欢离合也好，这都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又不可以脱卸责任，就是说在每一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很诚实来问自己，我该怎么样自处？我该怎么样面对我对神的信心？我怎么样面对那个爱心的那个，就是不打折扣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当你付出很多，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会害怕付出的。特别是夫妻之间，特别是那种一个好朋友之间有个隔阂以后，你很难再用过去的那种全然这种交心的那种态度。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很严肃来面对这个话题。那我就来请大家来跟我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希望今天呢，从几段圣经里面来思想这个题目哈。今天我不是在谈怎么样面对苦难， 我上次有来谈是讲到说怎么胜过试炼，有没有？你记得吗？上次，啊，讲得我很意犹未尽。那试炼本身啊，有的时候也是苦难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那今天其实我不是来解决苦难，我今天要解决说到底我们怎么来看每件事情的得与失，在神的眼中，在我们信徒的眼中，我们怎么来面对，而且是用我们所谓的原来的那个信心的那种仰望哈来跟随，好吧？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这个传道书。其实我今天要读很多，应该读先读那个以赛亚书，好不好？第五十五章啊，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你们没有圣经的教会有没有？对，拿一下好不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希望你们要翻一翻，因为这对你们啊、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哈，我觉得还是要自己翻啊才会有印象。都是别人啊，或者说都是打在投影上面哈，可能慢慢你就忽略了这个神在文字上对我们的提醒啊。我们都用视觉上，那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神的话，这个圣经上，我们来下功夫哈。来，我们来看第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好不好？我记得好像不错，我上次来的时候是没有声音，对不对？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啊，因为我感冒造成。这次是脚有点状况，好像到你们这来都有一点状况，所以你们记住要请陶牧师来，要为他祷告，为陶牧师祷告，让我能够健健康康的来啊！来，我们来看第五十五章的第八节啊，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那既然你们都已经坐在下面，都翻了圣经，我们用这个弟兄姊妹分开来读，好不好？请弟兄读这个第八节。然后姊妹读九节，好，这样轮流到第十三节，好不好？我们请我们的弟兄来开始读，好不好？请。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发开长，
松树长出在地荆棘，番石榴长出在地棘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解除。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你们不要关起来，好，不要关起来，因为我们还会在以赛亚书前后还有一些经文要来读哈。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愿你的话语被解开时候，我们心中就能够啊释然。主啊，因为在生命当中，你本来就让我们有许多的考验。主啊，愿今天晚上的这个题目话题，主啊，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原来你是创始神中的主，你既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领出来，成为你的儿女。主，你既然开始了，你也必然成全。主啊，在我们生活里面，从年幼到中年，慢慢步入年老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际遇，我相信都有你在你生命当中你自己美好的计划。主啊，就像你在传道书说，万事都有定时，万物都有定期，我们相信每一个时辰都在你的手中。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来聆听你对我们这个心意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要恭恭敬敬的，主啊，把我们一切，我们的耳，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让说的听的，我们同了一个圣灵的引导，也祝福今天晚上这样一个特别的聚集，还是这样恭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最近哈，我常常觉得基督教到底怎么来对他这个信仰做定义哈？其实我这个主日哈，就是明天，本来是后天啊，但是因为时间的这个使用的关系，变成到明天。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基本的，就是重生得救的真理。那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我现在发现，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对的话，跟神的那个关系如果还有一些啊，就是没有调整对的时候，不论是苦难，是你的得着，是你的一切生活里面的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很自然的跟神真正的连接。所以其实明天我主要要谈的就是讲到这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啊，那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明天讲之前呢，我就在思想说，到底怎么样来定义基督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信仰，怎么样的一件事情。那我最近就是这一次我到这个费城啊，我去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那个远志明牧师啊，我们知道他现在已经安牧了啊，远志明这个弟兄啊，他最近出了一个叫彼岸啊，有一个见证集，我希望你们以后可以把它啊，他们现在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它是免费让你下载。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个远志明神州啊，他们在神州传播中，你们去看这个远这个彼岸，彼岸它只是一个名字，里面有很多见证集。那远志明在分享的时候，他提醒说，基督徒不是一个因着信仰来批评论断指责别人，基督徒是一个内省的一种信仰。所以我后来我自己思想就我把它叫做基督教所谈的是一种自省的一种信仰，就是说当你跟神有亲自的接触面对面的时候，开始看到是我的问题。好，今天下午还在跟我住在尼那边哈，我们还在谈这个问题。常常我们会觉得基督教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自义的心态，就说感谢主我们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不再做这个不再做那个，我们因为自己觉得我们比不能说比别人好，就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抛弃万事看为粪土，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很多事情做一种就是切割啊，做一种切割。所以一个真正的信仰是自省，不是跟别人比较，是在神面前很清楚对付自己的里面的问题啊。我明天如果有机会，我会再稍微再提醒这个部分。那自省的宗教呢，不是自救的宗教，你了解我意思吗？我最近还在看很多这个有关中国文化的东西啊。中国的传统的宗教多半是自救的一种信仰，就是说自己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一种境界。可是基督教是谈他救，就是说不是我们，是神，耶稣基督是上帝，他转化，他道成肉身以后，他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他使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得救的这个恩典。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基督教不是谈自救的宗教，是他救。所以我们一切的作为，我们一切的这些一切的这种决定都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来给我们。但是有这样一个信念的时候，我们就记住我们是一个常常要自省要反省要更新要不断改变的这样一个信仰。所以面对到这个所谓的神的心意的时候，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说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主权的转移。换句话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活着已经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且如今我活的是因为他爱我，是他救我。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活出来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个很清楚的观念，是所有的一件事情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美意，而这个神的美意是我们不了解，是我们不了解。我们就翻这个以赛亚书往前翻好不好，翻到传道书啊，传道书。今天我在家里的时候还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谈这个传道书哈，他是谈到第四章，但是我让你们看第三章啊，第三章。好，第三章你一看就前面说凡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啊，这个里面就谈到下面就有十几个这种对照的这种时期，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这种人的这个生活里面所面对的问题。第九节啊，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苦上有什么益处呢？第十节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不能参透。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很清楚面对。我们当看到我们生命的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一个问题，说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是我们没办法参透的。好，我们再看第七章哈，这个传道书第七章十四节，刚才最后一节是姊妹读哈，我请弟兄来读哈，七章十四节，弟兄好不好？来，
遇丰盛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上帝这是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好，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无论我们是患难是亨通，他说我们都要啊，就是有应有的态度，因为神使这两种并列呢，是叫我们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情。所以换句话说，同样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有对神的旨意要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说，不是我们能参透的，不是我们能参透的。因为这里面的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有用思想，我们只有用一个感恩的心。所以他讲说，遇亨通的时候呢，你要喜乐；遭患难的时候，你要思想。思想其实另外一个是原来意思，就是反省的意思，就想想，哎，主啊，我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各位同工弟兄姊妹，当我那天一跤摔下去的时候，我就在那个飞机上，我就在想。哇，当时我如果不走右边，走左边的话，就没这跤了。哇，当时候我走在我太太前面，可能就不会这样。我太太一把把我抓住，就不会这样，就会很多情境的思想。主啊，当时如果我不做这个决定，当时我如果不出国啊，当时候我不到哪里去，好像这个人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这些。可是，在那个当下，就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事情的发生已经不能解决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说，那这对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来看刚才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好不好？五十五章的那段圣经哈，你们翻到刚才那段圣经，这五十五章的第十到十三节，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啊，给我们的提醒。好了，我们先不看这个当时节，你们刚刚我们读过了哈，我就不再给他重复念。可是你看第十二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这里面是讲的是我们虽然不了解，我们不知道，可是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哎，这也就是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神给我有时候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我们如果欢欢喜喜的出去，平平安安的神同时的引导。所以换到这里面，我讲一个重点就是。神不论在什么样的旨意当中，他是要使我们得着益处啊，得着益处。那我最近看了一篇这个有关于讲到这个人为什么有苦难，他就用另外一个比喻哈，我觉得这个比喻蛮好的。他说，上帝使我们造我们的人的这个构造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会痛，就是说你偏头痛，就是你胃不好会胃痛，对不对？比如说我最近很奇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老化现象，我突然会脚哈会凉凉的，脚趾间会凉凉的，就说我以为我的脚鞋子破掉啊，就发现我鞋子没破，那我又以为是什么脚是不是有什么湿哈，你袜子湿穿就凉凉的，对不对？可是很奇怪哦，我研究了半天发现没有，都没有，就是脚那个趾间那个凉凉的。那我就跑到医院去，有一次去做那个家庭医生检查，他跟我，你知道医生有时候恐吓你，他说你有可能会得麻风病。你知道现在好，医生都会讲一些很严重的情况，他讲严重的意思是说，哎，你真的严重的，我已经跟你讲了啊，他就叫我试验什么，他说你回去啊，拿尖尖的东西戳戳你那个凉凉的地方看看。看看会木木的感觉，奇怪他们怎么都知道，就回去就这么凉凉，就去搓，哎，果然哦，没什么知觉。各位，你知道麻风病，你们都知道它病因，对不对？是什么？就是没有疼痛，就是那个神经末梢哈，它好像坏掉了。所以你知道，其实疼痛本身是对我们是一种保护，你知道吗？当你胃不好的时候，它就。造反就痛，那你一痛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去找医生了，要吃药，对不对？你脑袋不舒服偏头痛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去按摩啦，吃止痛药。他说其实人生的苦难也是如此， 上帝是借着苦难来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调整，我们要更新。所以你知道一个麻风病人啊，他最后都是什么？都是脚啊腿啊，就慢慢就因为没有知觉，痛啊你也不知道，去受伤你也不晓得，最可怕连鼻子都没有了，你知道，就是到后来连鼻子就是末梢神经的地方啊，这种皮肤上的神经就没有知觉。所以他说一个没有疼痛的人其实不是好事，一个没有苦难的人也不是好事，你了解我意思吗？只要你从年轻到现在你没有任何遭遇任何痛苦，我不能说恭喜你，因为换句话说你可能真的不明了苦难其实是让我们与神亲近的一个拐道。你如果一切顺利的时候，你看那个孩子如果他要啥有啥，那个孩子跟你不一定亲近，就是他没有的时候啊，他受苦的时候他就会来找爸妈，你知道吗？他就会发现他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解决他问题的人。上帝其实允许苦难的在我们生命出现，其实有的时候是与我们有益处，与我们有益处。那说如果这样，他上帝是不是很残忍？他为什么要用苦难使我们与他亲近？可是我越来越发现，就是在我们人生的这些遭遇里面，上帝往往透过苦难让我们看到神有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另外一层意义跟价值。我很想讲一个例子，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讲，还是不要讲好，因为我就这样讲吧，我不要讲他的故事内容，但是我讲说他原来在国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如果你老一辈的大概就听过这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一帆风顺，而当他出国以后一帆不风顺，要啥没啥。可是他虽然一帆不风顺，可他却住在伦敦每个月房租多少钱的那房子里面，4000块英镑，4000英镑。各位你知道住在伦敦4000英镑的房租啊，而且还不是 house 哦，是一个 flat， 就知道他的生活的条件和他的人生。出国以后凡事不顺利，那有人就跟他出点子啊，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你应该这样。他其实有很多很可以赚钱的机会，因为他的遭遇非常特别，我不能讲，因为这讲的话不是很好啊。因为他跟我个人讲，可是我在这里就思想，因为他凡事不顺，就最后有一件事情发生，他就认识这位是爱他的上帝，就现在他就乖乖的到教会里面来做礼拜的时候，每一次一想到他不凡事不顺的时候，他每次就有感恩说，若不是这些顺这些困难，若不是这些的问题，他不会走到神的面前。那当然我也不知道以后他继续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我可以有一个心里面有个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一些苦难的背后结果会带来他生命的变迁跟改变。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了解，必须要了解。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意念的时候，同学弟兄姊妹，我们才知道原来的神的旨意还有另外一层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度，知道自己不过是人，知道自己不过是人。那我记得我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我有个从小被我上次有跟你讲我的故事的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不愿意服输。你知道人呢，有时候我现在在做人，就是在国外这样打拼多年，我相信我们都有个特质，就是人不服输，就是即使今天不如你，我明天一定要想办法胜过你。那这是我的一个从小在我的环境里面慢慢变成了一种性格，所以我这个不服输啊，常常也成为我跟神之间的拦阻。我总觉得靠了自己的努力，靠了自己的这个小聪明，就可以达到我所想要的一个果效。所以在不知不觉里面，这样子一种特质，就成为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间里面我要吃的学到的一个苦，受苦。那这种不服输啊，其实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常常也不知不觉的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我发现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的那个重点，就是让我们学会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渺小，承认自己的渺小。那我今天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其实常常在想说，对我自己个人有没有曾经经历过，有没有曾经经历过。那我最容易感受到就是那个运动，各位你们知道你们喜欢做运动的 常常哈、哦，这个做运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要赢过别人的心情，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打乒乓球的时候，为了要赢过对方，我就常常在家里苦练，不断的锻炼以后，然后一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胜过他，一定要胜过他。那这种不服输啊，慢慢在我们的这个对待人处事上就产生一种比较，就是说你不知不觉的就有这样子一个心态。那这种心态慢慢带到我的这种成长环境，到后来我变成牧师了以后，变成传道人以后，我这里面就有常常觉得说，我将来一定要讲到像那个唐崇荣那样犀利，又要有像这样这个某某牧师的那种风趣，然后我又要能够讲到又像那种牧师的那种解经那种思维那个理性。结果我后来发现，当我这样越这样做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活的是一个很不快乐的环境。你知道我们在这台湾的时候，有一种在神学院里面学讲道法，你知道什么叫讲道法？就是怎么把道讲好。所以每次那个写的讲道法的老师都是很会讲道的人。所以你看啊，有的神学院教出来的讲道都是很相似的。你看还有从华神毕业的，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神学院，华神毕业讲道的就是非常有圣经的这种原文啊，这个思想啊，系统神学。那你看我们的浸信会的讲道呢，就又不一样。浸信会讲道呢，就比较是参油参见参处的。因为那时候教我们的讲员那个牧师呢，是天天他就读了很多那种生活里面爆炸的这些新闻，大小新闻，然后他就用这些大大小小新闻来作为一个引证来分享。所以你看我现在讲到你像浸信会的牧师，不是吗？你看从哪一个系统出来是不一样的。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就会用这种来作为一种服侍的态度。其实啊，我在这里讲到这个神对我们每个人行的时候，要记住自己，我们不过是人，我们有自己的限制。那这个有限制是神要学会打破我们的。你知道过去的服侍，最近我知道你们换了一批同工啊，有一些新来的同工是有以前有一段时间不在做。我说同工就是指啊，我常常觉得教会的环境就不一样，所以神要我们每个做他服侍的人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的变化？难道不要经验？难道不要传统吗？不是的，乃是说在神所给我们环境里，我们学会承认自己的渺小跟有限，然后在神的智慧里面，我们去面对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功课要学的，真的很不容易。像最近我跟我内人，因为我脚断了以后，就两个月在家，哪里也不能出门。那现在呢，我后来发现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箴言，他说房屋跟财产是祖宗所留下来的，唯有贤惠的妻子是什么？是耶和华所赐。哇，那天我一读因为我摔断手摔断脚看很多事情会不，我后来才真的发现人在生命当中情绪是很容易起伏的。所以常常我看我太太就有点不满啊，太太你怎么被我拿东西，我断腿了你看我嘴巴没讲，可是心里面总是想说他要应该体谅我的软弱。可是那天我一读经，哎呀，我说这个妻子是上帝所赐，所以我突然改口，我不叫他叫他那个哎喂哎，我就叫贤妻。贤妻，我最近就开始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一叫我太太叫贤妻我的眼睛就一亮，你知道你懂我意思吗？有的时候行动改变心境，可是反过来说，心境也可以决定你的行动，不是？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说的这个重点是你一定要跟上帝配合，要跟上帝同工。我最近我嫌弃叫多了以后因为叫多了以后他也嫌弃了，因为一天到晚找他麻烦，因为全家没别人，我就找他。孩子上课找不到就那我现在一叫嫌弃，我发现我的声音就比较温柔一点。你知道你叫嫌弃不能嫌弃那不可以嫌弃。而是最近呢我发现我这个太太她的这我因为我这两天不在，她就回我的 email， 她下面就写嫌弃。可是她的嫌很特别，是用什么呢？
嫌弃
的那个嫌弃。那我呢，你知道中国造字很有意思那我要回她，我要想我嫌夫对不对，我就写个嫌夫。 可是你知道打中文字哦，你打字哦，打出来它会跳很多那种奇怪字，因为电脑它还是不像我们人哦，它是自动组合，它也不知道那个写的，它就写那个嫌弃的嫌。哎呀，我就发现这个很符合我最近的状态，我就给它写个嫌夫，那个嫌就写那个很嫌，什么都嫌，嫌这个不好写。你们知道那个嫌怎么写吗？哎呀，后来我今天打了电话，我太太在电话里面就在笑，因为我称呼他贤妻，看自己是贤夫，跟你懂我意思吗？其实说来说去啊，我常常觉得一个信仰很真实的，就在生活里面点点滴滴。那什么是神的旨意？不但我们不能明了，不但对我有益处，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限度。当你一开始承认自己的限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在做事，在做工啊！就像诗篇里面讲的，我们都是他手，以佛所书第五章里面讲，我们都是他的手上的工作，不是吗？哎，我们都是他的工作，我们都是他的作品。可是你愿不愿让上帝来雕琢这件事情，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你跟神之间。然后呢，在这里面就提醒说，原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随时。刚才我们所读的传道书第七章十四节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能够做的好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来面对，我们今天来面对。好了，那讲了这么多的时候，我就来思想说，那如果神的旨意是我们不了解，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是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就来问说，那我怎么样明白，我怎么样明白。其实我这两天呢，我在飞机上，你知道我每次要跟你们分享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教会有一些期待的时候，我常常思想说我怎么跟你们分享。很奇妙，我在飞机上在做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思想，我在想说，主啊，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是你的旨，我怎么明白你的旨。可是很奇怪啊，当我一思想的时候，就发现了，包括我自己的人生这个成长的这个信仰的走入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神其实没有天天跟我们启示他的心意。我怎么说？这个是有先有一些伏笔啊。我说的是，因为我在圣经里面看，我发现，当我在思想亚伯拉罕，我从整本圣经看这些所谓的圣经人物，亚伯拉罕是几岁上帝跟他显现跟他讲？
75岁。
哎，圣经读得很好。75岁，上帝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原乡，你要使你将来的后裔成为大。75岁以后，又过了足足10年，到了86岁的时候，有没有一次？这个使者在他前面显现，他就赶快弄饭给他吃了。然后上帝啊，他们要去那个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然后这个神的使者在告诉他，你将来有你自己的后裔什么什么。然后到了99岁，然后又来显现一次，有没有？然后就说你将来有后裔。然后那个，而且他说不是那个夏甲生的，是什么？你自己的原配。那个莎拉还在后面的，娘偷笑，我都已经这个90几，86岁了，我怎么有可能的偷笑？哎，其实上帝那个使者都知道。你没有发现，即使是信心之父，上帝也不是天天给他讲话。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猜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叫以撒，对不对？你们猜上帝几岁跟他讲话？20岁。40岁，啊，47，没关系，你们就回去查查。我看到是60岁，就是他结婚，他40岁跟那个利百加结婚。结婚以后呢，那圣经描述说利百加也不能生育，然后呢，利百加来跟他抱怨，他就起跟上帝祷告，祷告以后，上帝就亲自跟这个以撒跟他显现，跟他讲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啊，你将来必有后裔。”60岁，在座请问你们60岁的请举手。我还不到，我快你，我做5忘6。那你想说，那今天如果上帝没跟我讲话，我还觉得，哎，我还不到时候吧？不到时候。好，我们再看看，其实，在圣经里面，你去想，大概都没有很多人物是在。年轻的时候，神跟他说对话，只有玛利亚，对不对？耶稣的妈妈，你们想，耶稣妈妈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啊，就有使者向他显现，后来向约瑟显现，啊，直接跟他在梦中跟他说话。那还有谁？
萨母尔。
萨母尔。 上了小孩了，没错吧？还有谁？还有摩啊，摩西啊，摩西是几岁？上帝的天使，几岁？他活了120岁了。如果你说80岁小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还有谁比较年轻的时候有可能？保罗啊，保罗是年轻吗？
但伊利。
还有没别人？约瑟，小约瑟有没有？在那个17岁左右的时候，有没有？他是做了一个梦，什么月亮啊，像星星啊，像下太阳下拜了、啊，什么倒捆啊这。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圣经里面很多人物都是在很特别的时空里面，上帝对他说。当然，我现在说的意思说好像哦，那这样的话，上帝要跟我们说话或者明白他旨意的时候，好像非常严肃，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时刻啊，关键的时刻。后来我在想想，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神如果没有用这些特殊的启示或特殊的显现呢，其实都有他的心。但是如果神没有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向你显现的时候，你也不要难过，因为圣经里面这些人物我都看得到很清楚。上帝不是天天用一些所谓的神迹启示来向他的孩子说明他的心意。那现在就在问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明白神的心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会不会，那我到现在为止可能我还真的不知道上帝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计划，有什么样的安排。那是不是尤其像我现在还不到60岁，我想想以上，我说上帝会不会以后我还有子孙满堂啊，儿子女儿很多。因为什么？我现在只有一个儿子嘛，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我就不再多说。可是你会发现，很多在你生命里面你的理想抱负没有实现的时候，你会不会期待说上帝啊，会不会时候没有到？可是最近我越来越发现，你要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功课要学就是请读圣经。如果你一个从来不去在意神向我们说话的人，突然你希望上帝向你说话，这有一点好像有一点不合常情，不合情理啊，不合情理。你知道我们在欧洲，我在欧洲不是很多年，曾经真的有些弟兄姊妹听到有声音跟他说话，跟他讲话以后呢，他就来找我，然后是啊，我告诉你很奇怪的事，昨天晚上有个声音跟我讲话，他叫我几点钟起来，我就起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牧师啊，好奇妙，上帝跟我讲话，我心里砰砰砰砰跳。我就想，上帝啊，你怎么没有跟我这样讲话？只有我在信主的那一刹那，我就没跟你讲过。我在信主之前跟信主神曾经跟我讲过一次，就那次有神就没有亲自跟我耳朵讲话，而且那个姊妹跟我讲，牧师很奇妙，神天天跟我讲话。讲到后来，我心里砰砰砰跳，我就在心里想说，会不会是鬼我跟他讲话？各位你知道吗？因为以我一个过来的人的经验，上帝不是用这个方法来启示他，不是用这个方法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那上帝怎么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这本圣经。我越来发现，当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神对他儿女他的心意是什么。其实以色列人，你发现那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一直被上帝管教责打，甚至会后来上帝把他们亡国，然后让他们受了2000多年的这种没有国家，这个民族被分散，被人家唾骂的唾弃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真的发现上帝早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他的心意是什么。可是以色列人在意的是什么？在意是那种神迹启示。所以你看耶稣来的时候，其实你看整本圣经，如果你从圣经从头往上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人呢、很多时候是要靠的凭眼见，凭感觉，凭那种生活的顺服来印证神的意。以色列不是如此吗？他们要肉，上帝给他们肉；他们要水，上帝给他们水；他们要王，神就给他们王。可是，在每一次的给予后面，他们很快的就堕落，很快的就远离神。所以，这个不能解决人跟神之间关系的那个关键。真正的关键是能够真的明白神的心。那我自己越来越发现，我每一次在服侍神的时候，我说服神就是神要我做传道人。用各样的方法来服侍他的时候，我发现最终的让我的感受是，不是天天神给我有什么特殊的启示，神给我的是这本圣经里面他的心意。当我每一次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原来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早就写下来了，早就写下来了。好，各位，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很有意思啊，各位。 我这两天读圣经读的，让我真的是觉得神是一个很奇妙的神啊！我在读这个传道书啊，传道书的时候，读到箴言，对不起，读箴言啊，读箴言的时候啊，箴言的第一章，我们来读来看啊。我用我神怎么样跟我来互动啊？神怎么告诉我他的心意啊？我来读给我来跟你讲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问说主啊，到底你告诉我什么？可是其实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来看这个一章的32节啊，32节啊，刚才弟兄读了，请姊妹来读好不好？
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
这个圣经啊，就没关系，就到这里啊，就只有32节。如果你读这段圣经哈，我想你将来不会看到，不会什么感动哈。就说这个可能愚昧人，哎，我大概不是愚昧人，这个愚顽人啊，也不会是我。那这个被盗，这个被盗一听起来就好像什么，好像叛逆这个事情。这个安逸讲起来说啊，就是啊，交易的那里，交易的那里啊，我们就享受人生。可是当我看英文的时候，因为我最近啊，我发现弟兄姊妹，实在我求主给你们有智慧啊，有一个心，读你们原来的这个，不管是和本或者是现代中文译本以外，能够读一点其他的不同的版本的圣经，会对你有启发。那我最近在读英文，我读了这段英文是怎么讲的？他说 ：“For the waywardness of the simple will kill them, and the complacency of fools will destroy them。”我想大概很多人没听懂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你们有没有德文圣经？你们有没有这里有没有德中圣经？
可以拿，
你去拿一本。好，谢谢。哎，看看我们看德文怎么讲啊？我先讲英文啊，英文很有意思啊。它有个字叫做 waywardness， way， 你们知道 W A Y 啊？各位，我们用学学英文的 啊，我也在学英文。way 是什么意思？路 ，word W A R D， 啊。word 不是道啊，不是话啊，不是，那是 W O R D， W A R D， 哎，有点方向，那 forward， backward， word， 可是 we word 加起来是什么？
道，
不是，
你有没字典吗？
晃来晃去，不跟正道走，
这叫什么呢？我就发，我这里我跟各位讲，我的字典，我的英文也不好，我去查 we word， 一查那个字。我心里面就突然有个警醒，它的英文叫做任性的意思。任性，有道理。你如果随你的心，这个位啊，往这走也可以，往那走，它的引申就是你任性，顽固就任性。所以他说，一个任性的人呐、啊，他那个 simple 哈、啊，我们叫做愚昧人，他就 simple， 就是脑袋很简单的人，可他很任性。他说这个任性的人呢、啊。会杀了他自己啊！意思说，一个任性的人最终会走向死亡的道路。各位，当我在一读的时候，就刚才不像说愚昧人被盗必害必杀己身，你那念起来有点像文言文啊，头还要转一转啊。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可是念了半天你不知道在干什么。可是当你一查别的是，
两个版本
我对不起，我的德文不好，你可以给我啊，给啊，开光。你们一个人读一个，你们一个人读一个，没关系，这个没关系，我先用英文，给你们看中看德文哈。然后第二个字呢，什么叫做安逸哈？它英文是叫做 and complacency， 我拼给你听啊 ，c o m p l a c e c e n c y 啊 ，complacency。Complacence， 我也不懂啊，回去读。英文的翻译叫做自满，各位自满就容易了解了。中文说愚顽人的安逸，安逸感觉是只是一个 enjoy 的感觉，可是一个自满的人是什么呢？哎呀，我很好，我很不错，你看我有工作啊，像柏林弟兄。早上我不知道几点钟，因为昨天晚上实在你们把那个窗帘全关了，我就睡了，我死去晚了。因为我前两天在西班牙，两个晚上睡8个小时，加起来不到，在他们家一睡超过8个小时，很开心啊。您早上几点上班？
我 七点多钟走。
走的啊？那几点下班？
五点半左
右。啊，感谢赞美主，那声音他的上班真的不错啊，时间，而且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如此，对不对？蛮好的。我到了美国去哦，我碰到有一个，我住在一个朋友家，就见不到那个男主人。后来知道他是五点半上班，晚上九点钟下班。而且我说那是偶尔，不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那我说多久了？十几年。哇，这种日子，这种日子怎么过啊？那我说你有老婆呢？太太在家里做贤妻。因为啊，他那种工作啊，薪水很高，压力很大。但我今天怎么会谈到那个人？当一切很顺利的时候，你就自满。到自满的人呐、啊，最后会什么 ？destroy。你知道，各位弟兄姊妹，读圣经不是只这样囫囵吞枣，要去思想，要去默想，要去了解它原来意思是什么。好，德文怎么说？32节，请你念德文好不好？念一下。念德文好吗？请你念。
我念了。Denn den Unverständigen bringt ihre Abkehr den Tod, und die Toren bringt ihre Sorglosigkeit um.
听懂没有？
是路德
的。路德的，这个文字比较
深，比较古老，比较古老一点。那那边念念好吧，那边念念你看。
这个
三十二
节。这是圣彼得他外面。
这么长啊！我们这节好像没那么长，32节，你是念的33节，
真的32，
就这么长、啊。
因为他们已经翻出来，甚至翻说直接，因为他们好像不能走还是怎么样，这里都没有这样写上。
好，没关系，我不知道啊。反正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些解释啊？其实圣经的这个翻译啊，其实就是一种解释，就是一种解经啊。但是我是说，当你看不同的翻译版本的时候，你会对那个神的心意啊，会有一些启发。那我用这个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囫囵吞枣，不要强调那个多那个量多少，而是在你读的时候，主啊，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你知道吗？当各位同工弟兄姊妹，当你每一天如果有机会读经的时候，就在读经之前说，主啊，你在这里，我知道你今天有话要对我说，然后你就真正的好好读的时候说，读完了以后，也许你就要读了一章两章，回过头来说，主啊，今天你有一句话告诉我吗？再看的时候，神也许就用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意思来提醒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各位弟兄姊妹，我在说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去找那种所谓的什么 daily bread 啊，每日灵粮、荒漠甘泉，或者找一些所谓的已经好的那种灵修的。啊、当然，我曾经也卖给你，我也承认我曾经也卖给你这些东西。它作为你可能另外一种的对神的这个啊，就是了解。可是真正我还才觉得说，神的话就在这儿。神的心意在这里，有人帮你加盐加醋啊，是好，但是总不如你自己下功夫所领受来的更真实，更真实。所以当那天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说主啊，是的，我不要 weak wordness， 我不要 weak word， 我不要任性，主啊，我不要 complacency， 我一边学语言，我一边把这个意念放在里面，说主啊，我不要自满，我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里面一切都好了。这些东西可能就把我的灵性慢慢就带到死亡，带到那种跟你越来越远的里面。但是我真的认真来认识你的时候，我就不要任性，我就不要自满。各位同工，我说这个是你可以体会我的心吗？就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呢？就在你的每一天的这个读经祷告里面，你就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的心意。你看，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段圣经，很有意思啊，在箴言的14章16节，我用这些圣经的话语哈，用我自己个人的亮光来提醒各位，神同样在你那一天的需要里面，神会给你亮光啊。我再说哈，读经是这样，你不要为别人读，你不要为进度而读，你也不要担心说主啊，我昨天没有读，那是不是主啊，你的话就好像。落了2节，不会很奇怪哦。上帝有的时候不管你是忙， 是有空是，比如说你有空一读读个十章，你没空的时候读两集，可是很奇怪，神就在那个冥冥中间，就是在每一天的问题里面，就正好每天读读读，哎，就读到那一段，然后神就告诉你有话说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章的十六节哈。如果在主日崇拜正道，我没有办法这么细的跟你们分享，在这里我可以让你们看看一个你真的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哈。十四章的十六节，我请姊妹来读好吗？
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
你们的圣经跟我不一样，箴言十四章十六节。他说什么？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对不对？自恃。对不起，我这个中文发音不太好。可英文很有趣，你们这有德文对不对？在编的德文好不好？有没有德文？你们读读看啊。英文他说 ：“A wise man fears the Lord and shuns evil。”啊，这个前面这个这句话就是一个智慧的人 fears the Lord， 就是害怕、畏惧，这跟差不多。然后呢 ，shuns evil，S H U N 的意思就是远离、逃避、逃避 evil， 逃避那个坏事。可是后面那句话就给我有一个提醒。我那天读的时候，他说 ：“But a fool 就是愚笨的人呐、啊，啊 ，is hard-headed。”什么叫？哎，你们有那个手机对？哎，我听说手机上面有很多版本。他说 ：“hard-headed，hard 你知道是热对不对 ？head 是什么？脑袋 ？hard-headed 是什么意思？这中啊，头脑发热的人，头脑发热的。”哎，也不是。后来我去查字典，是什么 ？hard-headed 是性急，急性子，很急啊，什么事情就急急急急急。他说 ，But the fool is hard-headed。愚笨的人是什么？性急的人 ，and 英文叫 reckless，R-E-C-K-L-E-S-S，reckless。对不起，我今天有点像在跟你上英文了。Reckless 是鲁莽的意思。当然，字典里面很多意思啊，很复杂。可是每次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主啊，会不会我就是那个鲁莽、莽莽撞撞？会不会我就那个性急的人？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宝贝、宝藏啊，等着我们去了解。各位，对你来说，性急跟鲁莽啊，感谢赞美，我不是那个个性。可是我一看，神就在跟我讲：“唐光，你就是那个性急的，因为脚断了嘛。”脚断手断，什么东西要急啊，很急啊，好像那个一讲的时候东西就要出现。有时候晚上我肚子饿，说太太我想吃汤圆，讲完以后我就不讲话。那我太太好像她好像有听到没听到，过了一阵子你就会急了。太太我刚告诉你忘记了吗？其实就是太太请你帮我去煮汤圆的意思啦，懂我意思？你知道人一个性急的人啊，就见不得哈、啊、事情没做。各位弟兄姊妹，神很奇妙，他会用你的问题、你的状况，神的话语会给你亮光，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在讲什么明白神的心意，不是那种主啊，我今天该不该出门？主啊，我今天该不该煮炒饭、炒面？主啊，我今天该不该回国？你知道这种东西啊，如果你平常不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去了解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意义的时候，各位，你要突然去认识神了。我跟你讲是缘木求。其实很多时候、啊、当你在问神说主啊我该怎么做的时候，其实里面已经跟神说孩子你就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不是我的心。那这是我最近、啊、当我自己有一些我自己的状况我不再分享，但是我真的鼓励各位，你怎么样去明白神的心意，你真的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去清楚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其实啊，整本圣经啊，也不过一本书而已。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怎么读书、啊、就不会改变生命，就是这本圣经会改变人的生命，很奇怪、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这个书，如果你读那个什么，哈利波特，他那个小说里面很入神呐、啊，好像要一口气把它读完啊。里面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可是圣经啊，你怎么读一页两页就想睡觉？哎，又很奇怪。那些书呢，读完读去啊，你不会增长见闻，你不会对你的心性里面不会改变。可是圣经怎么会 就是当你阅读的时候，就像你的人被改造。我就有一个比喻啊，如果你们现在买了自己的房子，你们发现每过几年房子就会开始有点旧旧脏脏，对不对？要粉刷，对不对？可是你越粉刷，房子会不会越新？不会，只会慢慢出状况，开始这里漏水啦，开始有状况。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房子焕然一新？重建，拆了重建，哎，你知道吗？其实圣经就要做这件事情，就要把你的老我拆毁，重建你的生命，重建你的生命。我留一点明天上，因为我知道明天有很多我今天晚上不能来的，跟你们分享。各位弟兄姊妹，这本圣经说的真是奇妙，它就要重建你的生命，要拆毁你原来的那个神要看你眼中的那个杂质，那个个性，那种脾气里面的那些零零角角，神要磨我，神要把我们这些拿去。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能够知道读经是要重新改变我们的体质，这件事情是非常效果。我最近看医生，我因为脚断了以后，我就乖乖的去看中看西医没用，西医就是给我一个绑腿啊，叫我不要动啊。中医呢，我一去看，中医就很多讲法了。啊，不可以吃这个，要吃那个，我觉得你们知道吗？那最近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顺便说我有头皮屑。我想头皮屑嘛，在西方就是弄那个止头皮屑的那个什么 hand shoulder 啊，就是弄。可是我已经洗了五年六年没洗，就是越洗头皮屑越多。那这个中医就跟我讲说，啊，你不可以吃这些东西，不可以吃以下的东西。第一个，花生不可以吃，啊，花生不吃可以了。第二个。海鲜不能吃，说哇，这有点难做了。海鲜不能吃，很多好的海鲜，对不对？虽然我不太吃鱼，但是虾我很喜欢吃。这个蚌贝壳，那个贝类的很好吃。他说海鲜不能吃。第三个，他说这个叫做什么？奶制品不能吃。哇，这下我惨。奶制品，你说奶就牛奶嘛，奶酪。哇，冰淇淋不可以吃。蛋糕不能吃，哇！我就真的这一两个月在家里，真是受苦受难。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医生那个中医说，你这个头皮屑是你的体质要改变，因为是自身免疫的问题。你知道，自身免疫不好，我们这些东西讲的都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体质啊，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有些问题的时候，不是把外面处理掉就好了，不是我换了衣服，我在人面前不发脾气，可是里面天天还是那种任性、那种焦躁、那种不满、那种论断，这些东西一直在里面，成为我们的那种癌症、癌细胞，只是它还不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发作而已。各位弟兄姊妹，我越来越发现，其实神啊，有的时候允许一些苦难，就是因为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体面真的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对付、需要调整。所以换句话说，圣经就是帮助我们来改善体质的。如果今天晚上讲了半天，你说这个唐牧师实在是不太像那些专家，不是远这个什么，不是这个唐崇龙啊，不是这些人，没关系，你就记得一句话，我怎么明白？就是请读神的话。当你读神的话以后，你就慢慢发现，原来神的心早就在里面，早就在里面。很多时候，当我们问为什么，当我们问该怎么做的时候，早就在里面啊。然后呢，第二个重点是什么？要不住祷告。有人曾经形容，祷告好比是家里面的那个水的那个整个自来水的系统里面那个水龙头。就说你要得着神的应许跟供应的时候，你要开水龙头，或者你开了水龙头，水才会出来。换句话说，上帝的应许早就在那里。可是常常我们觉得不需要祷告，或者祷告不是时候。可是当我们常常不住祷告的时候呢，神的旨意就会成全，神的心意就会在我们中间啊，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你不要说主啊，你告诉我今天我该怎么做。不用，你应该天天的为凡事祷告。当你不住祷告、凡事祷告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会成全，就会成就，就会成就。我的儿子实在是不争气。每次讲我儿子的时候，就自己也觉得这个爸也不行啊。这个什么老鼠的孩子会什么？猫的儿子，反正就是你们都知道。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专会打地洞。
会打地洞，我看我的儿子就是会打地洞的。他不是打地洞，他玩电动玩具玩得很好。他在班上，在同学中间，反正只要电动玩具，他都是一流的高手一个。是什么读书很笨？我不是说我的儿子被强迫留一年，我已经心惊胆战了。我说儿子啊，今年你得毕业，不是爸爸脸上有什么光荣不光荣，不是说哎呀你毕业了我就觉得不错。我说孩子啊，你不能把你的青春这样一直在浪费在那个重读重读重读。就最近他又跟我讲说，爸，我告诉你一声，我说什么了？我有一科没过。上次就因为你一科没过就被强迫读一年。我说什么没过？说的严重，你再从台湾叫死当。活当就是要补考，对不对？死当是连补考都没得补考的，叫死当。什么叫死当呢？我后来才知道，英国啊，及格是40分，不是60分，40分及格，可是不到40分呢，就连考试都没得考了。我儿子考了38分，然后跟我讲，爸，我有一科没过。我一听，你知道跟我讲什么？不要说凉一截啊，我的血压开始增加了。我说那儿子怎么办？他说没关系，他们这个叫做 grace period， 他老师通知他以后，他因为今年他应届毕业生，所以他们有这种 grace 是什么？因为你要毕业了，我就不刁难你，就请你写一个 project， 写一个报告，报告写得好就过关了。我说主啊，我怎么天天上帝也用我的儿子来磨我的这个
气呀？
对，心情哈。那我跟各位讲，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各位弟兄姊妹，常常信仰的好坏也好，跟神的关系的那个亲密度也好，都是在这个临界点上就可以看出来你是怎么一个心情。你那时候去翻圣经已经来不及了，真的啊，管教儿子。你们说等一下，等一下，儿子等一下，你现在给我10分钟。就在当下，我觉得给我一个，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依据。包括跟太太吵架不愉快，包括跟你的同工同事，包括跟你的这些邻居有纠纷的时候。就是那个关键点的时候，你用什么？你什么态度？祷告，就祷告，主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上一次说，上一次他们重读一年哈，不是重读，他连读都没有，就被迫停掉，就等到那个到了第二年的5月再去考那个试，考过了就 pass。才知道英国制度是如此，真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现在呢？上次说孩子没关系，老爸也曾经没考过大学一次。我也失学一年，我们一样平等。这一次再讲这个话也不行了，太讲究了。儿子，没关系，我爸老爸再给我一年，我就回去。不是回去，我就那个时候心里说啊，我怎么来面对我的？那一次我就跟他，不能说严严的警告，我说孩子，我说你的生命不是在爸爸的手中，我就意思是说，你要对你自己的读书你要负责任。但是我跟他讲说，我说你今年不毕业不可以，你非得今年毕业。我给他压力了哈，这个做父母的难免了，难为，又给他压力，又怕他自杀崩溃，又要他不健康，又要给他适度的压力，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各位弟兄姊妹，那天我讲完话就讲得比较重啊，讲得比较重。当然我的讲重不是很凶，不是生气，我就跟他孩子讲，我说孩子，我们不可能再给你一年，再来让你再放你，你必须今年毕业。那你这篇这个project 这个东西要写，怎么写？你一定要把它写得过关。我说你不过关，我就请家教，请什么，反正就是想办法，你要一定得过不可。讲完以后，我当然回去，我离开他，我心里也难过，说哇，怎么这样子呢？我也不会读书啊，怎么我的儿子跟我一样？他的最糟糕是他的智商跟我太太一样，我太太智商130几，我的智商我估计因为从来没告诉我智商，从小到大到现在没有人，我每次考那个智力测验，老师都不告诉我，智商高的人他跟你讲啊，某某智商140、130，就没讲到我，我当时想我的智商大概就110、120，大概我猜了，他说我想儿啊，你智商130。可是这个怎么读书像我呢？所以我就要给他一点压力。可是我那天我太太知道我讲的比较重， 好像你不要这样讲啊，孩子会有自尊心啊。我说自尊心，我以前爸爸妈妈是抽皮鞭的，这打我的，打到大学，我现在连打都不打，我只是讲一下而已。我就说主啊，求你自己去调整他。哎，感谢主啊，有些事情发生。那天晚上，他本来要跟他女朋友约会，不出去了，不出去了。那我就问我太太，因为我不要在这个当下去问我儿子你怎么不出去啊，我也不能说你出去约会啊，因为以前我儿子没有男女朋友的时候，我说儿子要女朋友啊，我搞不清楚怎么叫做教谈恋爱，我很怕他什么都不懂，然后有一个女生一追他啊，I do I do。我跟你讲，这是家常话嘛，就这样。但是这就是一个，其实信仰就是做决定嘛。信仰其实就做决定，那做决定是你做决定呢，还是你跟上帝一起做决定？这个是关键在那了。然后我听我太太讲，她不出去了，那我就问太太怎么样？她说今天爸爸，她说那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出去好，我在家里读点书比较好。哎，我一听好安慰。跟我跟哥讲，我没有说我现在孩子会怎么样，结果不知道，但我知道神已经预知他的情况。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面对你每天的这个选择的时候，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包括你跟你的伴侣，当你气在心头，你准备要发作发飙的时候，我就记得冯志美，你们知道冯志美很有名的一个婚姻顾问家专家，他说要做一件事，深呼吸。结果他说，当他讲完这篇在台湾的时候，就有个心理学家专门说，他说冯老师，我们心理学家也是叫人家说要深呼吸，他说你跟我们心理学家讲的差不多。后来冯志明老师，我记得他那次在英国讲，我跟你不一样，我们基督徒的深呼吸是被圣灵充满。从那天我听到他讲这句话以后，我就发现深呼吸，就是说我他也许强调圣灵中，就是给圣灵有机会跟你做工的时候，圣灵有机会做工。所以我有几次真的是啊，跟我太太跟儿子不会这样的，跟我太太闹别扭的时候，深呼吸，说我不行了，我在心里，求你给我机会，大口吸了，喘，吸完喘完以后，自己平下心，真的，我那个不是氧气充氧，心理学家在那个医学角度是充氧，我真的发现给圣灵有机会动工，然后我就发现跟我太太在一讲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德国的不一样，就有一次去到德国来，到杜塞尔多，就是闹了一个纠纷，别扭。然后我就知道，我如果跟他闹别扭，又再开到那个飞机场路上，就开始闹别扭，我就知道，如果我跟别扭不能解决的话，这个服侍神不悦，你懂我意思吗？圣经不是说你就到圣殿去杀牛杀羊献祭，不如什么？要喜乐的吗？好怜悯、谦卑的心嘛。神要的是这个，他要的不是说只是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刚才去了上帝，你就不记得，算了算了。上帝不是，上帝要的是你。所以我在半路上我就喘大气，喘大气，因为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自己都知道不容忍，可能你们在想说啊，感谢上帝啊，陶牧师讲的我有收获，可是我知道上帝没有加分奖，黄光，今天你出来扣两分，我以为你讲了两篇好道，你就给你加两分，不是扣两分，你懂我意思吗？上帝其实要解决就是当下的问题，当下问题解决什么？当我在喘大气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怎么让我合一的表达，让我的服侍，让我后面的生活不受影响。感谢主，我那个故事我就不跟你讲。反正经过这大喘小喘以后，到了飞机场，到了我太太，她知道我在闹别扭，你知道，夫妻间哪不知道的？当你那个脸色不好的时候，她就知道，她只是不知道我要怎么发作。到了机场接下来，我就跟他太太，你知道我刚刚很开心，他瞪我两眼。我太太是不讲话那种，就像你的儿子不讲话那种，在内敛的。哦，听说柏林弟兄也是如此，是他家里，我们哥们家，所以我们两个夫妻之间可以很类似，只是性别不同。然后他不讲话，他就不说。他不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已经过了，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都不舒服。但是我说我讲过了，你知道那天我走出车子的时候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一路是觉得我是得胜。不是，我得胜不是说我让我太太知道我怎么生气，不是，我得胜说哇，我不需要用那个脾气，不要用那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我就知道我在那个地方我没有那个罪恶感。所谓罪恶感就是怎么我又软弱，我怎么又不敢亲近。你知道人啊，越跟神亲近的时候，你就越有那个 sensitive 那个敏锐的心，知道说我不该做，可是我又做不到的时候，最难是什么？这个时候就请问一下你好好祷告。当你祷告了透彻以后，你回过头来那个事情就不一样。当然有人说，牧师啊，我气不过，我已经气了一个月了。那我说你的那个功力不够高。那我也许三分钟一段时间十分钟我就把那个可以排解掉。当然这是要平常训练，你不能到了那个时候就说哇我要祷告。不住祷告的意思不是你有问题才不住祷告，不住祷告是你随时祷告的时候，你在凡事上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越来越有智慧来处理你的难处，你那走不出来那个地方。各位弟兄，这是难。我看了那个海光，我看了那个
关，
我就知道像孩子现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管教的这件事。我就想到我在儿子三岁的岁的时候，有时候我打我的孩子，不是因为我孩子犯错，是因为我实在有脾气来的。借着他一点小错，我就修理他。其实修理他是一种发泄，你知道吗？你不会修理你儿子吗？我们今天不谈那个家庭的那个打扰，但是我却越来发现，原来不需要借着这种情绪上的发泄来解决问题，包括你跟你的同事，包括你跟你的亲人、你的兄弟姐妹，不需要这样。但怎么做？我就告诉你，不祷告。可是再说，不住祷告不是在你有问题的当下你在祷告，是你随时的叫做跟神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让我出来的时候还怎么样？主啊，谢谢你开车顺利平安。主啊，你当你这样说，但不是那种叫什么，那个一直变得是有点像着魔了哈，不是口里念念就。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路上有个人在那，有没有开车的时候有在那边呢？有没有？我们不是一群都是那样的啊，脑袋有问题的人，主啊，不是那样，而是说你随时在心里面是跟上亲密的，这个关系很重要。然后第三个，这两个解决了以后，后面就容易做。可是这两个解决只是内心的改变，只是思想的意念改变，后面有几个就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要珍惜把握神所给你现在的机会。其实我越来越发现，所谓的爱惜光阴，在圣经里面不是爱惜光阴，是要去创造光阴，去创造机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请一个讲员哈，在英国的时候，请他讲怎么样爱惜光阴，他劈头就跟我讲说，牧师，这个题目本身大前提是错误的。哇，一个科学家美国来的，他说这个爱惜光阴这个字是错误的，我就不敢讲话，因为人家是老牧师哦，是很有权威，是您说，他说光阴说是一样的，每个人24小时，什么叫爱惜？我一爱惜我就变成22个小时吗？他其实只不是爱惜，是怎么样利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时间，有智慧做时间的管家啊！我受教。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自己在体验的时候，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跟神和好、明白神的心是把现在做好。很多人总有个错觉是：主啊，你告诉我明天该怎么做，我今天才来应命。主啊，我是该嫁这个人吗？我知道我该嫁这个人以后，我才好好的跟这个人交往。主啊，我是不是该回国？如果我知道我要回国了，我才把我的所有的这个心力放在要回国的上面。你懂我意思吗？常常我们觉得明白神的心是什么，是把明天先搞清楚，然后再决定今天的状况。可是我自己的成长空间，包括这些年的服侍，我越来越发现，什么叫做明白神的心，就是把你现在该做的做好。你做好你现在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为你负责明天你该有的。你懂我意思吗？你现在都不做好的丈夫的角色，不做好妻子父母的角色，不做好儿女的角色，你怎么期待明天上帝会告诉你说，孩子你该怎么去做？如果你现在不懂得怎么样在今天为神去掌握神所给你做的那个职分位分，各位同工弟兄，原谅我，可能神也不愿把明天告诉你，因为你永远是活在明天的可能里面。 而没有好好为今天努力，没有愿意为今天努力的人啊，我真的很严重告诉你说，你不要期待神会把明天的机会给你，要好好把握现今的机会。所以我常常说，一个真正把握机会的人呢，我写的这句话，他说明天的机会是留给愚笨之人，唯有聪明的人懂得把握今天。虽然人的努力与收获常不成为正比，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我自己啊，对自己很努力。就说你要看到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成就大事的时候，你现在就要好好做，好好努力。当你好好努力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一起来读哈，来读这段圣经哈，在这个传道书刚才三章的十二节，然后我们还要再读传道书的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哈。传道书的三章十二节，传道书的三章十二节哈，我们刚刚最后是谁读了？是弟兄还是姊妹？姊妹读。好，我们请弟兄来读，好吧？三章十二节，请。
我知道世人莫想如终身喜乐行善。
好，就到这里啊，就这么一句话，喜乐行善啊。我想喜乐是内心的，行善是表现出来的。那我自己在查这段圣经，那个行善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啊，我看了有些人解释圣经，解释说这个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享受生命中幸福美好的成果。他说行善啊，这个原来意思不是做善事哦，不是去做点善事，他是意思说享受生命中幸福美好的成果。什么叫享受？就是去做，在做的当中，你就看到神就在你的做里面，神就让你有一些美好的这个成果出来。那我们再看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我请姊妹来读哈。九章的十一十二节哈，请姊妹，请姊妹读十一节，弟兄读十二节，好吧？请姊妹来听。
我又转了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狗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这段圣经里面，我想写出一些我们的无奈，就是你怎么样努力，有的时候结果不是你努力成正比的这样一个互动，常常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心不想事不成，或者心想事不成啊。那这个里面讲说，其实真正的就在当时的机会。当时的机会，那我自己给他的看见就是，你能不能够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抓住去面对神所给你的每一个现在必须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抓住了好的机会，抓住了好的机会。当我在这个美国进修的时候，我是跑到一个神学院去读一个博士的课程，本来是只想去读一年。后来也是这些老师怂恿我说：“哎，你既然读嘛，就把它读完了。”那我当时也傻傻，我说：“好吧，就读吧，读吧。”当时我倒没想要读博士了，因为我自己知道博士不是一般人的能做的事。我自己也承认自己不太会读，但他们叫我读，我就读。所以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就读读读读，但是读的过程里面，我就觉得礼拜天我该到哪里去？很自然，当你在就是休息的当中，你就什么都不想读。可是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我前三个月我是跑到一个教会去做礼拜，就像各位一样坐在那里做礼拜啊，就做礼拜，听上面讲道讲来讲。可是突然讲了，听了三个月以后，有一天的圣灵就在我心里面说，我礼拜天叫你来这里来洛杉矶，不是让你来做礼拜，你仍然要服侍我。所以后来三个月以后呢，我就决定说要学习去侍奉，不是只在那里听到，不是在那 enjoy the life。 其实洛杉矶真的很好，洛杉矶天色常蓝，很少下雨，而且气候很舒服， 对这个有花粉症有哮喘的人是一个天堂的地方。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做一点什么事，所以我就开始到不同的教育去接受人家的邀请讲道。就不但不知道为什么，大概现在这个洛杉矶那些教会里面听道理也听很多了，所以后来突然听那个陶牧师讲我这个道，他们觉得陶牧师讲道跟那些讲道不一样啊，就所以就开始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无从比较，因为你们听了很多，你听了很多牧师讲道。上个礼拜你们是谁？哪个牧师来讲？
陈师母
啊，
他叫做李艳
阳啊，李艳阳的师母。在上个礼拜呢？陈少展牧师。在上个礼拜呢？德国牧师。哇，你们真有福气，听了很多牧师讲道。那请问鄙人在家我讲道你还可以吗？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哪个打分数。25分，台风25分，38分，这个发音不标准，什么听得懂？你们可以在上面打分数。但是我的意思说，一个服侍的人是用什么心态服侍？后来我就发现我全力以赴。各位弟兄姊妹，我可以炒冷饭，你知道，就把我以前的所有的奖章拿出来整理。可是我每次最喜欢就说，请问你要我讲什么？我其实很怕。他说，牧师，请你讲圣经中的旧约的这个圣殿。哇，我一听我就发言。或是请你跟我讲一个某某话，因为那些人哦，在北美洛杉矶华人教会，哇，都是专业的知识分子，下面博士一大堆，博士硕士一大堆，CEO 啊，主管一堆。有一天我去过一个我自己觉得我比他好一点的，或者请问您。他说我在某个大学做教授，我对老师最害怕，肃然起敬。然后有一天我又握着手，我说：“请问你，我是以前北语校长。”我一听，我说：“北语校长在台湾北语的第一学子最好的。”他做我那个学校以前看北语简直高不可攀，他是高不可攀的校长。都坐在下面，都一堆。那很可怕的，你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他过去的背景。可是他们都是一等一的。那你说我怎么办？我跟各位讲，我就是全力以赴。他们叫我讲什么，我就学习，就预备，我就讲。可是感谢主啊，感谢赞美，感谢主，他们没有把我撇掉。就是在那个我的讲到的他们那个请的那个名单里面啊，陶牧光还是有那个名字。那我就发现，其实什么叫做机会？机会最重要是说，就把握现在。神给你现在的福气和你现在的环境，好好掌握住。主啊，谢谢你给我一个孩子，不要说主啊，你给我三个孩子我就开心。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目前的工作，虽然一个月才给我2000欧元、啊。主啊，你给我5000欧元，我就感恩赞美你啊。不用啊，你就2000欧元，好好做，努力做。上帝眼中，你有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神会把更大的托付给我。圣经不是这样，小事上忠心的人。上帝就是把大事托付给我，这是神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在小事上都不忠心，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期待上帝会把更多的托付给你。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像我现在在很多地方办年会，我就发现上帝找的一定都是盲人，上帝不会去找那个有闲的人，上帝一定懂得找盲人。我每次来这里找就找 AB。 那请问 AB 忙不忙？
还忙。
忙不忙？我看他眼睛都快闭上了，是不是最近有时差的问题啊？那我的意思说，不是，我不是说，我常说一个愿意为主所用的人，不是闲在那里，是你天天努力把今天你该做。那你说牧师啊，我只是家庭主妇，那我就问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里面做好家庭主妇的角色，把那个神给你的角色扮演的精彩丰富。各位弟兄姊妹，神会在你身边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经历跟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会开始做事。所以你知道我在北美啊服侍这个读书三年，后来啊我就发现很多教会找我做他们的主任牧师。哇，找他们请我的时候，我心里砰砰砰砰跳，因为我说主啊，感谢赞美，竟然北美的华人教会要请我做他们的牧者，很不容易耶。各位弟兄姊妹，很多那个下面很多打分数的，可是各位弟兄姊妹，神没有让我去北美。那么神知道他的心把我放在这里。我先跟你讲的时候，其实我很矛盾，因为我很想牧会，可是神在很多方面在等我放在。但是回过来说，你是不是要等着神给你牧会你才全力以赴？不是的，是你现在就好好尽心 把你该做，我是用我自己，我也鼓励各位，假如你现在说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裁员，你就不要去等明天被裁员的时候，就会说主啊怎么会这样，就好，我今天把你该把事情做。如果有一天真的上帝说还是休息一阵子吧，你就开开心心说好，上帝你觉得我配得这个环境，我就好好休息。但是在好好休息里面，你又能够把自己那个角色扮演的够好的话，各位弟兄姊妹，神不会忘记，神不会，就是能够把握珍惜现在的机会啊。然后呢，最后要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不论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环境，敬畏他。神让我摔了一跤，敬畏他。不要会说瓦隆，我真的觉得那个善国喜那个真的他很有智慧，为什么不输？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知道他是有很深层反自省，说谢谢主，让我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我知道我该怎么调整。所以他后来在台湾，你就知道他后来就把他工作放下来，他就巡回，他就做了很多演讲，因为他要把他生命神给他的那个过去的经历去跟别人分享。就没想到他做这件事情，结果他生命还好好的，也没有说就照了医生讲一年就没有。所以他就知道他神给他这个考验的时候，是让他转换，是让他去面对。所以换句话说，各位弟兄姊妹，当任何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太快的就抱怨，让我们存了一个敬畏的心。当我们敬畏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指引啊。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二十五篇十二到十四节，诗篇二十五篇啊，十二到十四节，我差不多快讲完了哈，已经到了一个结尾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如果有人要去热那个汤圆呢，如果还没热的话，就赶快去买，还来得及。诗篇二十，我都还没翻到，你们翻到来读好吗？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好吗？二十五篇的十二到十四节，请。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我到这里，好，谢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圣经永远它的话语，你不要以为你读过两遍三遍就已经了然于胸，其实太多话当你不断的去读，才发现哎，怎么以前都没读过这一段，哎，怎么我都不知道。后面为什么我也不是说突然我就会背这段，就是当你不断读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神其实早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启示，他是用怎么样来带领。他说唯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多好，各位，我们都不知道怎么选择，这个方法就是敬畏他。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神在我们生命有很美好的一些带领的功课啊，带领的功课。好，我们最后再读诗篇的这个十六篇的第二节，十六篇的第二节哈，来，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看这个英文叫 Apart from you, I have no good thing。 这句话英文我想你们懂啊，离开了你我就没有任何好的东西。 I have no good thing、啊、如果我们真有这样一个像诗人这样一个意愿在里面，真的我们就不要远离神，好，我们不要远离神。我们看三十四篇，三十四篇的第十节，我们从第九节好吧，九节十节来读，请。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时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智慧，知道说我们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光景，在神面前都是好处，都是神所祝福的。那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各位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灵命，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盼望和爱心会有根有基。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你在这里，主真的还是再一次把我们每个众人，我们心思意念恭敬的交托在你面前。主啊，谢谢你在过去这么多年，从我自己对你的认识里面感受到你是这位愿意将国度、将应许、将祝福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主。你让我们知道，真的在你里面，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可是我们也会问说，主啊，既然好处都不缺，为什么常常我们没有感受到呢？主啊，是不是我们跟你之间有了一个鸿沟？是不是我们还是活在我们自以为意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却没有带常常来到你面前做一个省察，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就是一个调整，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很诚实、很真实的活出这个信仰的那个层次，然后我们就发现原来美好的事物真的是天天会临到我们身上。主啊，巴不得在这么多年我在跟随你的脚步当中，体会到你是这位不吝惜把各样好处赏赐给你所爱的人。主啊，今天我也求你同样不吝惜的把各样你的应许、祝福、恩典临到我们在座弟兄姊妹身上。然而主啊，我们太多时候只希望好事发生，却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每一个选择。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先调整我们的思想意念，让我们真的重视与你的关系，让我们真的重视每一天跟你的那种互动，下功夫更多的认识你，不是从讲员的口中，不是从这些录像带，不是从这些生活里面那些外面人家帮我们预备炒好的这些大餐里面去认识你，乃是很真诚的从你的话语里面一点一滴，主啊，能够看到我们原来有很多地方是要在你面前不断的被对付跟调整。主啊，求你自己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很自然的也迫切的来寻求你的面，来寻求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对我们的提醒和帮助。主啊，我真的相信你的旨意不是为了明天，不是为了往后的生命的道路，你的旨意是这个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要向我们的说话，你要向我们的启示。主啊，求你自己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体会到你是这位真光，你是这位真理的神。谢谢主耶稣，赞美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主啊，也为了明天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场面，需要各样的我们来祷告，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手跟脚，我们来服侍你，我们来聆听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对我们的启示。谢谢父神，恭敬的把孩子所说的、所做的不足的，主啊，求你自己补足。主啊，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因为是你在我们身上做的美事，谢谢主，还这样恭敬祷告祈求，来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我明天会比较忙，所以请你们体谅我。我明天上午主日崇拜，然后下午到阿恒去，然后晚上还有一个弟兄会，我都不知道弟兄会，我那时候还没提议来跟你们讲。但如果你们中间在座的弟兄们，如果你们不知道有个弟兄会，请问柏林好不好？在哪里？我们可以有一个弟兄会，弟兄才
管。
不管是谁负责了啊，就是你们希望弟兄能够来，因为姐妹会如火如荼的展开，弟兄们呢，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好，能够有一个弟兄的那种 brotherly love， 好不好？来，我弟兄们明天晚上见，我们明天晚上讲讲弟兄的难处。